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和十八到二十三节。一到九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十八到二十三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读经完毕。
今天这道的题目是道种与新土，请廖全牧师为我们证道。
好，谢谢何传道师母，弟兄姊妹平安。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恩主。你们真的是礼拜得天独厚，那边就是海边，太美了。让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来祷告。父神，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都明白你的道，不光是明白，更是有能力把真理实践出来。捆绑恶者从这个地方，让他没有办法来加入我们，让今天的一个心要归向你。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啊，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啊，这段经文是非常熟悉的啊。但是要了解这段经文呢，你还得要回到它的背景看，太重要了。你知道吗？马太在写啊。写作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定的对象，他的对象就是这一些犹太人，这一些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这一些人好像懂得很多关于圣经的真理的人。马太告诉他们说：“你们日本夜盼的那个弥赛亚，这弥赛亚翻译成希腊文叫基督 Christos， 所以耶稣基督是耶稣弥赛亚的意思。你们等候的那个弥赛亚，我告诉你，他已经来了。”就在你们当中的，可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下一章，宗教领袖们并不以为然，不能够接受他，啊，非但不接受他，而且还想办法要怎么样除灭他。所以难怪圣经说这些都是亵渎圣灵的。所谓亵渎圣灵，就是说根本不让圣灵有机会在心里面做工，因此呢就不能得救。这太可怜了，等了那一辈子，等耶稣来。他来了，竟然不能接受他，这怎么回事啊？我们看下一章，啊，看经常有对峙，啊，经常有对峙。再看下一章，不能接受他是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的领袖们呢，已经有很多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啊，或者是说弥赛亚不符合他们的定义，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习惯、传统等等，所以他们把耶稣给。推出去，不接受。 所以难怪耶稣，我们看下一章，在这个马太第十一章的时候，就有这么感叹的一句话，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啊；我们唱哀歌，你们不捶胸。换句话说，一点反应都没有，不屑一顾。”啊，这些是犹太人领袖哦，日等夜盼耶稣的到来，弥赛亚的到来来了，他们竟然抗拒他，对付他，杀害他。可见啊，这些的犹太的领袖们心里面的泥土是非常的刚硬。那你说我们今天也是，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啊，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啊。上两个星期前吧，报章上有报道说，这个圣公会的宗教的领袖，圣公会的这个主教，因为对这个澳洲澳式的足球赛的那个比赛的那个日期的安排啊，排到有一次是排到这个受难节的那一天，星期五，然后他就讲一番的话说：“你怎么可以？这是圣日啊，纪念主的受难，怎么可以把这球赛放在那一天呢？”你知道吗？我上网去查的时候，发现到，哎呦，这个主教呵呵被骂到狗血淋头，非常骂得非常凶。他说：“你怎么回事啊？这跟你什么关系啊？”他说：“你们自己的教会乱七八糟。”这样一大堆的话，把这个主教骂得狗血淋头。可见了很多人，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为他们而死，他们竟然不领情。因为有一句话说 ：“You bite the hands which feeds him 啊，你要喂他，但是他并不感恩的，他咬你的手，就这么回事。”哎呀，其实说起来，当然了，他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也有很多信徒，也不一定喜欢听到的。我们再看下一个了，我们也不一定很乐意听到啊。我从几方面给大家看看。第一方面，有很多信徒呢，那个选择性的听，你知道吗？听到的时候，不管全面的听，选择一部分的，那些对他有好处的，那一些他喜欢的，他听多一点。至于那一些是真理，但是他听得不喜欢，好像是针对他的，就马上抗拒他。哎，有很多这样的信徒。那还有一些信徒，就是他来听到，基本上是为他的丈夫、为他的妻子、为他的邻居、为他的孩子来听的啊，他自己听不进去啊。他就说：“你看，如果我太太今天来的话，他就应该听重要的道。”哎，这是为别人听。还有一种人来听到，来听什么话呢？是怎么讲？随便的听，随意的听。好，我们看下一章，你看这个就是了，曲解圣经啊，这个望文生义啊，断章取义啊的来听神的道，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啊！异端邪说从这里开始。那这个是欧阳文峰牧师，我想建立大家应该熟悉这个人，马来西亚人。我以前呢经常看他的文章，写得非常棒，非常好啊，文底非常的深厚，基督徒。可是后来他到美国去深造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变成同性恋者啊，不管是娶了还是嫁了一个黑人男孩子啊。然后呢，就在网上就这么一段话，很我没办法来形容他。我这里要讲的就是断章取义，随便的听，没有按照圣经里面的原作者的意思，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但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要好好思考什么道啊？再看下一个，就算你今天听懂了什么道，那又怎么样呢？你听懂了，不等于说你就能够结出果子来，对不对？明白是明白，可是没有力量；明白是明白，但是还是结不出果子来啊！那是什么原因呢？那这个就帮助我们引进今天我要讲的东西：道种与心土的问题了。这些犹太领袖明白弥赛亚要来，可是来了之后不明白，不接受他。感谢主，今天下午我 我们看下一章，对，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就要帮助我们理解就是怎么回事情啊。那么耶稣当然用当时大家都懂得的这种撒种的这个的例子啊，或者是例证来帮助他理解明白啊。当时都是农业社会，我们当然懂得的是怎么回事情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再看下一个啊，看到没有？再下一个啊。首先，圣经给我们看见撒种这回事情啊。其实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耶稣的时代撒种有基本上两种的形式。一种的形式我称它为是天地散花式的，就是抓了一把种子，然后就那么撒啊，风那么一吹呢，那种子就纷纷的落到不同的地方去，对吧？落到田地里边，当然也有些落到路旁上，路旁上你知道不容易。好，这是一种的撒种。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叫做履枝撒种法。履枝撒种法你听过吗？很简单，就是把种子放在麻包袋里边，那么主人家就把这麻包袋背在那个履枝的背后，然后在这个麻包袋那边呢戳几个小洞，戳几个小洞，然后主人就牵着这履枝一边走，那种子从那洞里面就流下来，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这其实不是少见的一种方式啊，就当时撒种的情况。好，这就是一种。那么接下来耶稣要帮我们介绍啊几种泥土的情况，看下一章。这第一种叫做路旁的泥土，路旁的泥土顾名思义哈，就路上的泥土啊，就非常的干硬，对不对？所以根本上来说是农作是没办法生长的，没有水分啊，也没有养分啊。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泥土叫做当时在巴勒斯坦的地方这很常见哦，就是泥皮非常的浅薄。那么就算植物能够生长上去的话呢，太阳一照射就枯干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植物并长得并不茂盛啊，很枯干的啊。下面是磐石嘛，所以难怪了。还有第三种的泥土，叫做在经济生长中的泥土。哎，既然经济可以生长的话，那泥土是不错的。可是一个问题，你得要跟经济来对抗、来竞争。任何的植物都没法跟经济来对抗哈，就好像我家的那个蒲公英太多了。你家有蒲公英吗？哎呀，真难处理，我不晓得啊。当然有人说你要去那个搬运站买这些的农药啊，这样子。但是我又不喜欢用农药，哎，所以这个很困难，经济也是如此，非常困难处理的啊。第四种的泥土，耶稣说是好土，好泥土。我不晓得这个是小麦草还是葱啊，你认为呢？或者是韭菜，不知道。总之呢，这个泥土是非常肥沃的啊，肯定有蚯蚓，肯定有很多的养分，肯定有很多水分在当中，所以这个叫做好土。好了，耶稣介绍完这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思考，我们现在进入我们内心的世界里面去看一看啊，自我剖析，看我们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很重要哦。今天需要在这里还离开之前看他们内心的情况。好，我先提出三种的概念，看是不是跟你的心理的状态是吻合的。如果是的话，今天这道士跟你讲。第一种，你信主的有一段时间啊，若干年了，可是你始终觉得你好像都没有办法接触圣灵的果子和这个福音的果子来。什么叫圣灵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都好像都没有。完了，你传福音也没有带来信主，也好像不带给你传，我就是很困难啊。这是一类型的人。第二种类型的人就是，哎呦，你经常陷入试探里面，认罪了又犯，犯了又认，认了又犯，犯了又认，进入一种的恶性的一个循环里面。你很痛，你这样是基督徒，是基督徒，可是生命不健康，你是这样的人吗？好，这是第二类。第三类人，第三类的人，哎呦，情绪波动的很厉害，经常的这个脾气暴躁的很啊，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在内心里面，很痛，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是的话，这三类的人啊，我可以告诉你，你并不孤单，但是你并不健康。今天这道需要向你说。好，我们来看看一下，我们先看第一种的泥土啊。 内心像落榜的泥土的人啊，这马太十三章十九节说，凡听见天国的道而不明白的，那二者来了，把撒在他心里面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首先得了解有三种的状态，第一，他听得懂，或者应该说他能够听到什么道，可是他就听不明白，为什么呢？心里面刚硬，好像路旁的泥土那样。然后呢，什么事发生？撒旦就乘虚而入，把神的道给抢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思考一下吧，为什么撒旦可以那么容易的进到你内心里面？圣经说吧，撒在你心里面的，那就是说种子已经到什么地方？心里面。而撒旦可以随意的，好像进入无人之地，没有任何的防备防锁，一开门就进去了，然后把道抢夺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没有防卫呢？因为心里面刚硬，有罪在我心里面。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让撒旦随意进到我们内心里面去，对不对？但为什么是这样子？哇，这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下一个啊，回到刚才的那个。这个人的心恐怕是像铁皮盖的那样的话，以至于种子没办法在里面长的。我们再看下一张，什么问题造成呢？罪造成的啊，这里的罪的文化在这里啊。我在还没有谈这个之前，我先讲一个见证。这也发生在我最近的事情。我那天我讲完道之后，我到停车场去取车。从远处一看，我的车哈、啊、都尾端了，被人在撞了。往前一看，在我车的挡风镜那边夹了两张小纸条哈、啊，就这个纸条，上面写着这个撞我的那个人、撞我车的人的名字跟他的电话号码。然后他就说了，而且英文的，他说：“我很对不起哈、啊，我刮花你车，因为我没办法，我判断错误啊。”我当时是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里头啊、请你打电话给我，我看看怎么样能解决你车的问题。很对不起哈、啊，你写的是这两张。我当时本来有一点点的怨气啊，哎呀，这好好的车怎么给他撞了啊？但看了这张写的字条之后，我马上就，哎呦，我就回到家里面，我没有马上给他回答，我就祷告，跟我的家人分享，然后我就。星期四的时候，我就 send 给他一个 text message， 一个简讯。我告诉他说：“谢谢你的坦诚，跟你的诚恳。啊、车是刮花了，但是这种损失永远没办法跟上帝在我生命当中赐给我的恩典和祝福能够比较。”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子写？然后我告诉他说。我不会向保险公司说赔，也不会向你说赔啊，你放心好了。我当时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要让天国的文化从我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可以说赔，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我选择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鼓励这个弟兄，这应该是弟兄哈。我要他继续的成为坦诚的人，要他继续成为一个诚恳的人。我要表达就是天国文化从我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里面有宽恕，里面有鼓励，里面有微笑。后来他马上给我回调，他说：“你真的不需要我做任何事情吗？”我说：“不需要，谢谢你。”然后我再问他：“你的车？”这情况你怎么样？他说他车撞得好厉害，那个 bumper 啊，那个防撞的那个体还已经裂了、啊、你知道我车是老车了、啊，所以只要硬一点点。这个是良性的文化，这个是天国文化，要从我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感谢主提醒了我这件事情。但请你看看一下，这也是罪恶的文化。是不是经常占据在内心里面？邪情私欲、骄傲、虚假、苦毒、缺信，而且对圣经经常有错误的解释。 如果这些东西占据我们内心，我们就不能够，我们就明白说，什么道是根本没办法扎根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难怪是听得到什么道，可是不明白，因为内心里面占据的不是真理，而是这些罪恶，这些有罪恶的文化在内心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内心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你今天下来到神面前是对的，向他认罪悔改。下一章，这个诗篇139篇二十二十节给我们大家提醒。苏走阳曾经在这个歌词上，这个词，这诗篇里面写了一首歌，大家都知道啊，可能你都会唱啊，我唱一两句给你，你就知道了。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事，试炼我，知道我的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儿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心里面的状态，主啊，赦免我，请你常光照我的内心，看你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罪恶没有。其实像我说的，我们看下一个，那这是刚才讲是第一种的泥土，是路法的泥土。那第二种的泥土呢，是内心像石头地上的前土。第13章21-22节说，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只因为心里没有跟不过主暂时的，一旦回到遭受患难或迫害，就立刻跌倒。怎么情况呢？他也听得懂，听见神的道，而且也明白一些，马上就接受了。哎，这个比刚才好一点了，对吧？可是问题在哪里？他没有跟，听着听进去了。开始生根了啊，开始发芽了，可是呢，经不起考验。当逼迫来到的时候，很快就放弃。我提醒大家，我上次来讲的时候，讲到那个我们信仰遭受很多的苦难挑战，里面有内忧外患的问题。耶稣就要快再来，这些问题会越来越严重。问问自己一个问题，问问自己孩子，我们的信仰经得起考验吗？那这种信徒听是听见的，而且也喜欢领受，可是一旦面对挑战的时候就放弃了。我早上在看一个视频，是讲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这个应该是省长吧，叫做钟万雪啊，对吧？钟万雪弟兄，哎呦，我看到时候很感动。那时候是 CCTV 在访问他，他的普通话讲的不是很灵光，不过他讲了很重要的事情。其中一段他讲到说，有人迫害他，叫他不要做省长。如果你要的话，请你拿好像是50万美金还多少钱来买这个位置。钟万雪跟他太太都是基督徒，他说我绝对不做这件事情。他是很有敬畏主的一个人，讲话很真诚的一个人，他不畏惧罪恶，他抗拒。那印度尼西亚的贪污事件呢，是层出不穷的。选择进入上帝，那今天他面对很大挑战。据说啊，在背后为什么最近那么多暴动在印度尼西亚呢？要想把他拉下来呢？其实不是他讲的那一句什么得罪不叫懂的话，而是在背后有势力希望把他拉下来，以致其他人可以上去。这邪恶的人在后面搞的东西。为这弟兄祷告，钟万雪弟兄，唯一的华裔基督徒的这个省长在印度尼西亚，他经得起考验。他还讲另外一句话，在访问的时候，他说：“我们反正人会死，上帝什么时候把我接走我不知道，但是总之会死，所以我不怕。”因为他在位的期间做省长啊，经常有些人要找他麻烦，要取他的命。他说他不怕，他要死死就死吧。让弟兄 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父亲。所以我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我就写几个字，我说：“中观学弟兄家人，好样的，我们为你祷告。”啊，现在他还是面对挑战和难度的祷告啊。好，下来，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根啊，你就算听明白了，而且开始生根了，可是一下子就枯干了，没有什么作用啊，不过是暂时的。那么我称这样的信徒叫做烟花式的信徒。下一章，你这烟花你看多了，对不对？烟花嘛，就是你点燃了就咻，哎，然后请你算五秒，一、二、三、四、五。请问你现在还看得见吗？请问这烟花还看得见吗？无影无踪。这样的信徒就是如此，三分钟的阅读，有感动没有行动，有激情没有计划，有热忱没有方向，很危险，很危险。这就是帮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下一章提醒我们，我们要改良这个内心的迷途。怎么改良法？下一章就是让基督，我在说让基督在你生命的中间。如果基督不是在我们生命的中间的话，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得起那么大的风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异端邪说啊，连选民也都会被欺骗，包括基督在内。这就是帮助我们。基督在中心什么意思呢？教会生活他为首，然后呢，学业事业也是如此。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你的孩子啊、孙子啊、孙女啊、外甥啊等等啊，正面对 BCE 考试的，有没有记住一下好吗？哎，都没有啊，我都没有小孩了，都长大了啊。啊，好，你的学事业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你在教会里面以基督为首很容易啊，但是在事业跟学业的事上，往往自己在做决定啊，该上什么大学、该读什么科系等等，都由自己来决定啊，没有问上帝说啊，究竟我的孩子该干嘛，请你指示方向，很少这样子。还有的休闲活动，你打乒乓啊，你去喝咖啡，你打高尔夫球，你去钓鱼，当然很好啊。可是没有考虑到，也透过这样的途径来结识朋友，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呢，这是一个美好的机会。以基督为中心的休闲活动都能够为主做很多事情，不光是自己身心得到那个康益啊，同时也会帮助别人。还有呢，婚姻家庭呢，哎呦，这件事情呢、啊，有些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不愿意祷告，经常只是头脑里面想的就是高富帅、白富美，对呀、啊。当然，高富帅、白富美也是很爱主的人啊，有一些是爱主的，但不是每一个爱主的都是高富帅、白富美，对不对？但是也很难说哈、啊，情人眼里出什么？对呀、啊。所以能不能够在神面前说，主啊，请你赐给我，不一定是要富，不一定要高，不一定要美，但是最重要是要在上帝面前是敬畏上帝的人，这个才是重点。我告诉你，高富帅还不美，30年之后、40年之后都不美，都不帅，就是帮助我们。基督为中心很重要啊。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例证帮助我们，就是很多信徒啊。他来到教会，来到牧师的面前，经常感到很内疚。为什么内疚？因为他礼拜到礼拜六呢是一种生活方式，礼拜天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是很虚伪的一个人啊，很痛苦啊。然后你问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子生活呢？他说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哎，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8个字可以从任何人的口中说出来，但是就不能从信徒的口中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要我们做出的改革，意思是说他要我们成为光和盐。既然是光和盐的话，你就不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不然的话你就是你就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所以难怪很多信徒啊很内疚，我每天心情来就认罪祷告，然后回去又是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不，能不能够受亏损，宁愿自己亏损，但是要看到让神得到荣耀。 Amen。 像刚才我在学习 ，OK， 我向他说赔，我当然可以做，但是我觉得比起向他说赔，不如啊，与其向他说赔，不如鼓励这个弟兄，让他成为更多的祝福，我就将这个庙会给主了，能不能用呢？他是一个帮助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说实在的，如果基督不在我们生命中心里面，难怪既没有圣的果子，也没有福的果子，我们变成是一个行尸走肉式的基督徒。好，第三，内心向经济生长泥土的，是怎么回事呢？马太十三二十二节说，撒在荆棘里边的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迷惑把道给挤住了。同样有三个情况，首先他听到，而且他也接受得到，可是呢，就是结不出果子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忧虑跟钱财把道给挤住了。我一直想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下来就是这个了。你只要看到这个，不是豆芽，也不是白面条，而是寄生虫，在一个非洲男童的身上，三岁小孩的身上，小肠子里面的虫子。难怪你看到非洲小孩吗？瘦瘦小小，但是肚子却大大的，就这种情况，很可怜。难怪任何营养经过小肠的被身体吸收的话，都被这些虫吃掉了，或者是被卡住了。我们生命是像这样子的吗？如果我们钱财跟忧虑使我们不能够结果子的话，我们大概就像这个小孩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家的花园，很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我上次也讲过，我家的花园曾经拿过奖，可是今天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不是一个拿奖的花园。当然我就是一个角落把它给你看到。哎，请问你心中的花园是不是杂草丛生？是不是需要砍草的时候、清理的时候？是不是啊？如果钱财跟忧虑绊倒你的话，那你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下一个。各位，你是个忧虑型的人吗？所谓忧虑型的，经常烦恼的人啊。如果你是的话，请你听清楚一下这三点。第一，忧虑的危害可大了。首先，他忧虑烦恼中，你对上帝不信任。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开端呢？智慧的开端。难怪你没有智慧，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智慧啊，因为你没有敬畏上帝，你很忧虑。第二，如果你是忧虑的人的话，你对圣灵不信任啊。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什么灯和路上的光，难怪你行差踏错。因为你没有尊重神的话，还有你很容易被环境所控制，你很被动啊，弟兄姊妹，你不是主动，你是很被动，而且非常无助，这个是忧虑所带来的危险。所以今天下午开始，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忧虑的话，请你马上来到神面前说：“主，对不起，我对你信任不够，我对你的话语信任的不够，我今天向你认罪悔改。”这是很严重的罪，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信任什么？你没有信心，那本身就是一个罪。求主帮助我们。好，谈到钱财的问题，你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有这样提醒啊。但是正当的钱财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的。你看看一下，带来骄傲啊，带来虚假的安全啊，麻木怜悯的心啊，分散对神的忠心啊，或者是喜欢跟人比较啊，这很多的问题在当中啊。哎，你说哎，钱财对我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我想问问你一下，如果你现在银行里面想一下啊，有没有存款？如果有的话，如果你的存款里面少了一个零字，会对你影响吗？少了一个数字零。值得思考。好了，为了要讲这篇道呢，我那一天都花了两三个小时来处理花园，看起来讲。 清除杂草，结果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原来应该有的状态。哎，是的，我们今天恐怕也是要在这里处理我们内心的花园，已经有多久了，多久没有去清理了啊？不行。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讲到钱财跟基督教。钱财首先用指的是中立的，没有所谓好跟坏，看你怎么用它。那么跟信仰是不是在对立面的啊？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只不过是什么管家。什么叫管家？英文说你就是一个 CF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专门管理上面钱财的人。每个人都是他。我喜欢约翰卫斯理的他那种处理钱财的方法。约翰卫斯理呢，他说 ：“Ear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and give all you can。”尽量的攒钱，尽量的储蓄，尽量的奉献。哎，他的那个，你看他的书信里面，他就有这样一个原则。他说，所有的都应该献给上帝。完了之后，有一部分呢给教会。一部分呢给自己跟家里的需要跟储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考虑给那些贫困的人，他是这样子三分法的一种的处理的方式，你可以试试看。那这个呢，帮助了教会，建立教会，帮助信徒，也建立自己的家庭，也同时能够随时都有钱拿出来，可以帮助那一些有需要的人，多好，是吧？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钱财管家应该有一种处理的方法。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再看下一个。好，第四种泥土叫做内心像陶土的。马太第十三章二十三节说，撒在陶土里边的，就是人听得到、明白了，后来结果时有100倍、60倍跟30倍。首先100倍、60倍、30倍都是同样一个概念，就是说丰盛的果子的意思。你有一个种子抛出去之后，生长有100个，那是很多的是意思。60倍、30倍也是很多的意思。那么，好土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理解呢？我就讲一几个例证嘛，有的是成功的例证，有的是失败的例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我们经常带学生到街头布道，在神学里面，因为我们要训练他们的胆量。虽然他们有机会、智慧的来做福音的工作嘛。那么有一次呢，当学生们在街头布道、box show 街头布道的时候呢，我跟师母就特别注意到，在背后有一个姐妹很专心的在听很渴慕上帝的道。那我们就走前去跟她来谈话这姊妹是从上海来嘛，她说她的朋友一直鼓励她到教会去，她说她不晓得怎么样做嘛。好了，我就跟她谈。问他你没有听过福音，他说没有，我有就从头到尾把福音讲过一遍，要求他悔改，要求他离开偶像。你知道吗？很不容易啊，我也是爱面子的人啊。众目睽睽之下，又在 box show 街头那个咖啡厅的前面，人来人往的地方，还要大声带领他来祷告，认识主，接受主啊。挺英文说 very intimidating 啊，好像感到很害怕。但是呢，那一天主的灵与我同在。跟我师母，我们就把福音告诉他一遍，要求他认罪悔改。他不但接受了，而且他还鼓励我们跟他的儿子来传福音。他儿子在某间大学里念书，很感恩，就接触了福音的果子来了。不是我有什么勇气胆量，那就主的灵在我心里边。另外就是那有一次我在教会讲完道之后呢，跟一个弟兄来谈。第一次来到教会，第一次听到福音，第一次来崇拜的人，把他给吓坏了。没有，还好，他听完了福音，听完了福音之后，可是他说我今天太突然了哈，你允许我想一想吧，好不好啊 ？OK， 我不勉强了。我说 OK， 没问题。但是至少你听到福音了。后来几个星期前，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戴牧师，你知道吗？那一天你跟一个弟兄谈福音吗？在我教会里面，他说。他呢那个礼拜天已经受了洗了，一个月之后的事情，感谢主。尽管不是我带他信主啊，但是感谢主让我机会把福音讲，很重要。 结出福音的果子来。那当然也有很多失败的经验，比如说于是在街头布道的时候，正要求他来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主的时候呢，突然间他的电话响了起来。哎呀，然后他说，对不起，我得马上走，我的朋友在那边等我了，等得很急了，我马上得走。我说 OK， 没问题，下次有机会的话再来，没有机会了。所以说传福音并不容易。还有一次就是跟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啊，跟他谈福音，问他为什么你不相信耶稣呢？然后他眼睛真的很大，瞪着我说：“我需要告诉你吗？”好凶哦！我说 OK，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告诉高中姊妹啊，讲福音，你们在记着你算不了什么。与我这个弟兄这姊妹因为没有听福音而被拒绝在福音的门外或者天堂的门外，这才是痛苦的事情。我们的面子就放下来，只要圣灵充满你，就勇气来传福音，你不用担心。现在在我的手上正在很积极的跟另外一个弟兄，台湾的弟兄来传福音，他还没有信主，整家都没有信主。但是呢，他跟我说，当他的岳母、太太过来的时候，现在还在马来西亚过来的时候，他说：“你好不好带我的岳母到教会去？”主动要求，感谢主。那他这个弟兄呢，我关心他这个弟兄，他喜欢钓鱼，所以我也陪着他去钓鱼，也挺不容易的，说要深三更半夜，呵呵，也尝试过。晚上10点一直钓到早上10点吧。你为了要爱他，你得还陪他这么做。那当然，我也钓鱼，对钓鱼也有兴趣哈。神也是就是这样，你看我刚才讲的休闲活动，神透过休闲活动可以做一些事情啊，你不要小看了啊。下一次你试试看。所以你要传福音，要做接触这个福音的果子的话，两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你必须懂得什么叫福音，很重要，整全的福音必须得懂。我相信教会的弟兄姊妹接受的训练啊。第二，你有个人的见证。第三，你脸皮要厚一点。这脸皮厚啊，你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刚才讲我也脸皮厚，但是主的灵在你内心里面会催逼着你要去做，给你力量去做，勇气去做，喜乐的心去做，你就不用担心。那我刚才讲今天讲的主要是在这个福音的果子上面，还有圣灵果子呢。圣灵果子就是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些果子来，喜乐、仁爱、仁爱。我们大家背一下好不好？圣灵所结果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一些都会自然流出来。这感谢主。好，最后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主，这是很清楚的。因此呢，求主让我们心里面成为好主，基督永远在我们内心掌权，这是很宝贝啊。基督掌权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不管你怎么样的改变，不管你怎么样的一个挑战，不管你怎么内忧外患，你都不变动，因为你知道是谁掌权。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感谢主，谢谢主。因此，我要求大家，我们加油好不好？如果刚才讲到这些关系到你内在的问题的话，你的心图还没准备好的话，你需要到什么面前说主啊？请你充满我，请你使用我，我们立刻在心里面听。阿爸父神，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虽然信主多年，可是没办法接触果子来，他们其实是很痛苦的一群人。我祷告主，你首先赦免他们的罪，让你自己的圣灵常常充满他内心里面，好让他们能够马上就有 刚才勇敢的心来仰望你，来依靠你，并且接着圣灵果子，还有跟着而来就是福音的果子。主，在我当中也有弟兄姊妹经常犯罪，又认又犯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很痛苦。阿爸父神，主啊，你的话在他们心里面，你要做王在他们内心里面，好让他们晓得怎么样的。一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马上就来到你跟前寻求解决。主，你也充满他们，你让他们向你说是，向罪恶说不。主啊，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姊妹经常情绪波动的很厉害，发脾气，心中没有平安，这也是没有圣灵充满的明证。我祷告主啊，你的圣灵也充满他们内心里面，你的话常常从脚上灯路上的光，让他们从今天小开始，他们有光有方向，他们靠你得胜再得胜。主，让我们内心里成为好土，以至于你的道进入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明白为什么要结出果子来，百倍、六十倍和三十倍的。主啊，来，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姊妹，告诉自己说，我们要加油，好不好？你跟随主那么多年，你信主了。让我们丰丰富富的接触果子来荣耀的你，加油！
今天是钟婷婷姐妹受洗的日子。